轮回纪时，宁远守诺，众神清理妖魔的那天，原本晴朗的天突然出现大雾，天空中听见厮杀声，吓得人们大都躲进被子里。有几个胆子大一些的人从门缝向外偷看，有的甚至看到天空中有身着铠甲的神在和很多妖魔对打。有的妖魔想窜入民居，可是见到灵符就缩成一团，被神擒拿。这场大战持续了几个时辰，到了下午，大雾逐渐散去，人们在郊外看到很多怪物的尸体堆放在那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姐的师父过来引导乡亲们上山到一些山洞内，将失踪人们的骸骨取回安葬。小姐的师父说，
现在伊乌驴山的山上还有一些妖魔，但他们不会轻易下山干坏事。如果人们心不正，去山上求钱、参拜不好的东西等，就会招来魔。所以你们要想得好，那就必须心正，处处用善良的本性衡量才行。
大家都谨记在心。豆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，除了小姐的师父教给他很多修行方面的道理之外，那位老先生也教给了他很多儒家的学问，再加上他本人也勤奋好学，让他在很多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。有一天，媳妇与他开玩笑地说，
你当初说稍后得志，你现在不还在家里也没有出事当官，也没有别的事业可以干。
豆豆说，
你看我现在比刚来的时候，无论从学问和见识等诸多方面都强了很多，更何况我找了这么有钱人家的女儿做媳妇，还不算得志？就算今生我不出世当官，那也会在来生有个很好的发展。
说完，他们夫妻俩都笑了。欢欢到了奉国寺附近住下了，觉得自己真的与这座寺庙有缘。一天，他读过书之后，到寺内游览。此时寺内人很多，大家都烧香拜佛，很是热闹。他走到这里，知道了这是一座辽代建造的寺院。在大殿，他看到奉国寺所供奉的七尊大佛，心生敬仰，虔诚地给众佛上香叩拜。在叩拜毗婆尸佛的时候，他似乎感觉此佛对他笑了一下。给释迦牟尼佛敬香的时候，该佛手指向下指了一下，他觉得神奇又不解其意。当天晚上，他心里想着两位佛的指点，心里睡不着，就又来到这里。但见奉国寺主殿金光四射，七尊佛都显现出他们的神光，那真是
万种祥瑞大殿绕，千般神花空中耀，殊胜美妙无言叙，机缘已到佛光照。
欢欢看呆了，不一会儿，只听美妙的仙乐响起，有很多的仙女和天神护拥着一尊巨佛，自高空徐徐而下。这七尊佛见状，都向该佛顶礼下拜。巨佛说，
你们在人这儿看护着这一方众生，让他们都保持善念，以便将来等我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之时，人们能明白我所讲的，到那时我也会多次来看你们的。
说完，巨佛带着仙女和天神们就离开了。七尊佛神光也逐渐地暗淡下来，不一会儿恢复了原状。
欢欢哪里见过这般书圣，惊异得不得了。从此他开始研究佛学与修炼方面的知识，这也算给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大宝到了锦州的笔架山，当时正值落潮，他沿着笔架山的天桥走过，走在天桥上，他就感觉脚下似乎有声音在说话。
龙兄，你在这里很长时间了，从你背上走过的人现在虽然不算多，但在将来会很多，到那时你能受得了吗？
另一个声音说，
到时候无论怎么累都不要紧，我会一直等到开创宇宙的大觉者从这里经过，那时我的生命才会有更大的意义。
大宝走到了笔架山岛，觉得这里很美，就索性在这里待了下来。按说这里远离人群，读书人来得更少，无法完成安老先生交代的游学的使命，但他觉得自己和这里有缘，就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。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道士，道士跟他说了这里是盘古开天地的地方，他不信，觉得盘古开天辟地的所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。道士一笑，
你可以不相信，但在将来这里将会有一个盘古殿，纪念盘古开天辟地。
他心里很疑惑，盘古开天地的地方不该在这里，为什么这里将来会有盘古殿呢？但没有说出口。他看这里的海很美，就经常到海边玩。一次在海边，他见到几位装束奇异的老者，觉得很面熟很熟悉，但又想不起来。几位老者在一起聊天时，其中一位老者说，
将来这里还得建一座属于我们的庙，都是为了配合将来开创宇宙的大觉者传法而做的。
说完，老者们就各自离去了。大宝坐在那里想了半天，脑袋忽然开窍了，这几位老者是小时候见到的光球里面的海神，他们和龙神等一起维护着这方海域的安宁，为了开创宇宙的大觉者传法铺路。看来将来那位大觉者所传的大法就在东北开传。想到此处，他觉得自己是最有学问的人，任何学问都比不过明白这个意义非凡。小五因为留在宁远，正赶上后金入侵，袁崇焕将军队驻守宁远，他也对兵法战局之类的事情比较感兴趣。后来袁崇焕与后金作战中打得很惨烈，连后金的最高统帅努尔哈赤都被击伤后死亡。小五当时算得上是袁崇焕手下的一名爱将，在巡城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幕惨景，心生悲凉。三年的时间过得真快，建约的时间到了，几个人差不多同时回到了宁远安老先生那里。当然，豆豆还带着媳妇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。安老先生见他们都到齐了，就让他们一一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在学问方面的长进。小五说，
你看豆豆、欢欢和大宝都有奇遇，我怎么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的惨景呢？
安老先生想了想说，
你看豆豆遇到的是正神斩妖除魔的事情，欢欢遇到佛陀显圣，大宝遇到龙和海神，以及那个没有把话说明白的道士，综合起来，你看到战争惨景的答案也就出来了，那就是东北地区将来要传大法，文明程度必须要发生改变，就要吸取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有文化的人移居这里，打仗也好，甚至将来改朝换代也好，其实都是让东北地区的文明程度得到发展，为了弘传大法铺路。
那盘古殿为什么将来要建在比架山上呢？
大宝依然不解。此时豆豆的孩子小手指向大海的方向，咿呀地说，
瞧！
大家顺眼望去，那光球又出现了，并越飞越近。到了近前，一位海神从光球中走了出来。豆豆和媳妇站起身来迎接师父。那位海神说，
到时候盘古殿也好，海神庙也好，都是在提醒人们铭记着，人间的一切是神开创的，神在守护着人的一切。神创造了世界，不是让人只为了贪图享乐的，要懂得对神的感恩和随神回归，这才是根本。
大家闻听，都觉得如果能够在将来遇到那位大觉者传法，一定会在大法修炼中真正的精进。安老先生说，
既然大家都有此心，那咱就不妨再立下誓愿，将来一定要好好修，绝不反悔。
安老先生说完，那位海神微笑着说，
安老先生，你看他们四个谁的学问最好？
安老先生一笑，
本来让他们四个四处游学，为的是增进学识，他们这几年遇到的事情看来都是前缘所致，论起学问各有特点，也就分不出高下。
大家闻听都笑了，尤其豆豆的孩子似乎听懂了大人们的聊天，笑得是那么的开心。今生安老先生和豆豆、欢欢都转生在锦州，大宝转生在义县，小五和豆豆的媳妇转生在兴城，豆豆的岳父岳母转生在葫芦岛，他们彼此都在法中精进着。虽然今生修行的路并不平坦，但他们在理性的思考之后，都成熟地走在神的路上。这正是疏朗海边遇神事，四方游学前缘至，了却尘缘踏归途，勇猛精进生死事。义县奉国寺和锦州比架山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传法时都曾去过，其中义县的奉国寺李洪志师父去过多次，锦州比架山岛上的盘古殿和海神庙，严格地说在明朝末期已有雏形，对盘古和海神的信奉在当地已经流传很久，后来在清朝时期建立了现今的完整的古建筑群。盘古殿建造在东北这方海域，也是神在暗示着东北将要出现具有可以开天辟地那样壮举的神。